赞美主，我们来到末了一堂聚会。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这几天一直享受神的说话，在已过这六天里，神重复的说话。请记得《生命记》是一卷一次重新的训练，是对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在经过了漫长旷野的流荡之后，对他们重新的训练。摩西重申这个话是要预备他们好进入美地，去承受这地为业。所以在这重申的话里面，我们看见基督启示出来，正如第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的，盼望我们都没有忘记生命记的内在意义是什么呢？这是一卷论道基督的书。我们是否在已过的聚会中看见了基督呢？我们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的美帝，我们看见基督是伸延者，是那挂在木头上的一位。许许多多关于基督的方面，的确生命记是论到基督，特别论到基督是神活的话。当摩西在这里重新复述这些律法和典章，他乃是向我们陈明这位基督，这一位乃是在供应维持神的子民在他们整个旅程之中，并且还要供应他们做他们的工备，使他们进入美地。现在当我们来到这末了一篇信息，我愿意再提醒大家三个关键的词。在我们离开这卷书之前，我们需要记住这三个关键的词。第一，就是要爱神。第二，我们要顺从神的诫命。第三，我们要领受祝福。请你牢记这几点，这些事在这卷书里一再一再的重复。我们必须爱神，我们要顺从神的诫命，我们也需要领受他的祝福。这就是这整卷生命记所说的，我们若是凭着主的怜悯的确进入这些事，我们就这些事我们就会过一种爱神、顺从他的话、顺从他的诫命，并领受他祝福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会预备好进入美地，来承受这美地为我们的产业。这一篇第十二篇是结论的信息。我们来到这一件美妙的事，在神行政之下的生活与祝福。摩西讲了那么多之后，现在来到了末了，到了他的结语。他讲了那么多之后，他在这里说到生命，也说到祝福，这是非常关键的话。这也是非常适合 做这一次生命记结晶读经的结语，我们要面临这一件事，生命跟祝福不是笼统的属灵的来看，我们要来看神行政之下这个生活与祝福。不要忘记神的行政。在第二篇信息，我们有一篇美妙的话说到神的行政。一面来说，神爱我们，他喜爱我们，他对我们是信实的，但是他的形式是公义的，他有他的行政。借着他的行政，我们就蒙保守，蒙拯救，使我们能够继续在他的祝福之下。现在我们进入纲要。在看纲要之前，我愿意念给你们听这一段生命记30章15至20节。看啊，我今日将生命与福乐、死亡与祸患陈明在你面前。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反被勾引去跪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唤天地，向你们作证，我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连于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要赐给他们的地上居住。摩西在这里的确向着以色列人给了这样严肃的警告，他呼唤天地向这百姓作证，他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他们面前。他把一切都向他们开启，启示给他们，说到他们的过去，也说到他们的未来。他把这一切，把神的意愿全部都摆在他们跟前。他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他们面前，然后他说：“你要拣选生命。”他知道他无法替他们拣选，摩西的生命将要结束，他无法替百姓拣选。他是一个年老的父亲，满了感觉，他自己不得进入美地，但是他和这一班百姓在一起多久了？这已过几十年，他在这些经过的大大小小事上都跟他们在一起。现在他把律法向他们重申，现在兴起了新的一代，他把这些话重复再向他们说一遍。他自己不得许可进入美地，但是他蛮有感觉，这就像神的心一样，神要祝福这般百姓，神要把他们带到美地里承受伟业，来成就他对列祖所给的应许。甚至摩西在这里说话，就像神自己直接在这里向以色列人说话，要拣选生命，我的 百姓要拣选生命，回顾已过所发生的一切，是好是坏，现在都经过了，现在把这一切重温给你们看见，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要做决定，要做拣选，我无法替你们拣选，我也无法进去，是你们要进去，但是你们要进去，你们要自己拣选，你们要怎样进去呢？你们必须拣选生命的路，你们必须拣选祝福的路，神要祝福我们，神要把生命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拣选。好，第一大点，以色列人要在美地上日子得以长久，就需要活在神的行政之下，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神是施爱的神，是有定旨的神，满了他的打算，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也是一位行政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一面他渴望带他的百姓进入美地，他的百姓必须随从他，顺从他的话，就是他的诫命，否则他的公义就配不过，他们就无法配得上他的公义，他的义也不能得着满足。所以摩西向他们讲了这一切的话，要鼓励他们，使他们留意听从神的话，顺从神，好叫他们能够在神的祝福之下，在美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神要带他的百姓进入美地，不仅仅是几天或者几年，乃是要他们承受那地为业，他们是要留在那美地上，但是他们的日子要得以长久，他们就必须留意神的话，神的诫命。第二大点，摩西将生命与死亡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吩咐他们要拣选生命。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嘱咐，就是摩西给他们的嘱咐，你有什么感觉？他是呼唤天地向以色列人作证，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警告。他对他们有这样好的心意，对他们那么有负担，因此他呼唤天地向他们作证，他将生命与死亡陈明在他们面前，吩咐他们要拣选生命。这叫我想起使徒保罗在新约里好几次，在行传二十章，他和以弗所的长老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在二十章二十节，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我在公众面前或挨家挨户，我都教导你们，有对犹太人和希利人正做见证，当悔改归向神，信入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到了二十五节，他二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见证，我在众人的血上是洁净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还有另外几个地方，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 他也郑重的嘱咐在神在耶稣基督面前郑重的嘱咐信徒务要传道。所以不仅年老的摩西充满了负担，把这一切摆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跟前，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神所吩咐他们的一切，现在他只能说请你们拣选生命，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天地都在这里见证你们要做的。正如保罗离世以前，他也是蛮有负担。我又想起李弟兄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1992-93年他离世以前几年，在第三次活力牌的训练，到了某一个点上，他说我所能说的我已经讲尽了，我没有更多可以说了。也许你们有些人也在场，我听见这样的话，我的心实在是非常的沉重。他说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都听过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怎样往前，那就在乎你们了，我的手是洁净的。我觉得摩西像这位年老的父亲，他把一切都解开了，他也重复再说了一遍，现在怎么样就在乎你们了，我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必须拣选生命。第一终点，好，我还要加一点，弟兄们、姊妹们，我觉得我是何等蒙福，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的确蒙福，我生在教会生活里，那时候我很年幼，在儿童班长大，50多年，我从来没有一天后悔我在主的恢复里，这是何等的祝福。我很高兴我们不在世界里，不在今天的宗教公会的里面，我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人数最多的一般人，也不是按外表说有多么成功，但是我知道神的同在是在这里，神的说话是在这里，谁能否认神的话在这里？你可以跟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做比较，这个世界是越走越远，远离神的经纶，甚至我对美国这个国家也很有负担。这个国家的建立是在于对神的信仰，但是这些日子这个潮流不太好，乃是偏离了敬虔，甚至偏离了对神的敬畏。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维持持守坚定持续的在这里，使我们一再一再聚集的时候，我们能够说神的同在在这里，神向我们说话。但是我要说，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我们身上有一个极大的责任，因为神把这么多给了我们，在他这众多的儿女中间，他给的多，期待的也就多。所以圣徒们，当我们来到末了这篇信息，我们从生命记学习了那么多， 我们要感觉我们身上有何等的责任，因为多给我们就从我们多要。第一重点，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一小点，神要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并我们全人的全源源头。我不知道当摩西在说我将生命与死亡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在那里这个生命这个字，按希腊文来说，生命有几个不同的字，有一种生命是肉身的生命，有一种是心理的生命，还有一种是属灵的生命。我想摩西在说的拣选生命并不是指着肉身的生命，要你健康弄得好一点，那他不是在讲那个肉身的生命，他也不是说到一种心理上的生命，他乃是指这个是神自己的生命，神是生命的全源，这个咒恶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神圣的生命，这生命就是神自己，神是生命的全源。圣徒们，这些日子我们要超过以前的认识生命，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我们需要达到生命的成熟，使我们能够达到生命的丰满。作为新人，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若不认识生命，只知道一些享乐，一些圣经知识，一些活动，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亲爱的圣徒们，若是那样，就永远不会有长成的人。神对人创造人那个永远的定旨永远不会达成，我们必须是一般认识生命的人。这生命就是神自己，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是我们生命和我们全人的源头。第二小点，神圣的生命可视为神首要且基本的属性。在约翰五章二十六节说到，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父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生命在父里面。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在约翰五章说到父在自己里面有生命，现在约翰一书五章说到子就是生命，有了子就有生命。罗马八章二节说到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所以那灵也是生命。生命就是父神，生命就是子神，生命就是灵神，生命就是三一神自己。 A 小点，照着神的生命神圣永远的性质，神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算为生命。你说我很健康，我的心在跳，我的血在流，我很有活力，我的，但是神说，如果你没有他的生命，你就是一个死人。请记得，主耶稣对那个要跟随他的人，他说他要先回去埋葬死人。主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吧。换句话说，在神眼中，这些看起来活着的人，若没有神真正的生命，他们就是死人，他们是死人埋葬死人。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很多行尸走肉，这些行走的死人，只有那些有神真正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活人，只有神的生命才算为生命，这是唯一的生命。 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十章十节，我们很熟悉这一节，主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难道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有生命吗？我们都是活的，但是按他的领悟，你们没有生命。所有不信的人，你们没有生命，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真正的生命，真实的生命，乃是在基督奇妙的人位里。这个生命就是三一神自己。 B 小点，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我们的神，你可以说是用生命构成的，生命是它的内容。如果你可以把神里面打开来看，你找着的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它的内容。并且我们的神是永流出来的，他不是停留在诸天之上，有一天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过人性的生活，然后上十字架被钉死，然后在复活里他成了是生命的灵。我们的神，三一的神，乃是永流的三一神，他从永远里流出，从天上流到地上，流到一个人里面，又作为那灵继续的向外涌流。它的内容是生命，它的流出是生命。神的内容乃是神的所事，神的流出就是神自己做生命分赐给我们。 C 小点，生命乃是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并活在我们里面。罗马八章二节说，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这是谁的心思？是你的心思，我的心思。当信徒的心思至于灵，立刻我们也成了生命。不仅父是生命，子是生命，灵是生命。现在这位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将生命涌流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甚至我们也成为生命。第二重点，在创世纪二章九节十六至十七节，我们看见在人面前有两个选择，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第一小点，生命树表征善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做人的生命。所以早在创世纪，神创造人之后，在创世纪一章，那是神创造人，到了第二章，他把这个受造的人放在伊甸园，放在生命树的跟前。那不是苹果树，乃是生命树，是一棵有生命的树。事实上就是善一神自己及以食物的形态，是好做食物的来做人的生命。神的生命在这里见于这棵生命树，乃是具体化成为一棵树，是可摸的、可接受的、可吃的。神的生命并不是什么东西只留在他自己里面，现在这个生命向人启示为一棵可摸的树，我们可以来到这棵树这里吃这棵树。生命是可享受的，生命是可吃的，我们可以吃生命。这生命乃是向人成名为生命树，这实在是美妙。有些基督徒说生命树已经过时了，过去了，是在创世纪，但是现在不再有了。事实上，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告诉人说他就是生命。他在约翰十五章又告诉人说他是葡萄树，他是一棵树。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树的实际。那一棵在创世纪二章的生命树乃是预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乃是那棵生命树的应验，那棵生命树的实际。他告诉人说我们可以吃它，我们可以吃耶稣作为生命树。第二小点，善恶知识树表征撒旦是死亡的源头。在生命树旁边有另外一棵树称作善恶知识树，那棵树跟生命树相对，乃是表征神的仇敌撒旦是死亡的源头。积极的树称作生命树，另外那一棵消极的树它不是叫做死亡树，却是叫做善恶知识树。但是神说你吃这一树的日子你必定死。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结果就是死。所以按实际说，那棵知识树事实上就是死亡树，表征撒旦是死亡的源头。三小点，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代表两种生活的原则。生命的原则就是倚靠神，和是非的原则就是向神独立。在创世纪，在创世纪开头，圣经的开头就把这两种生活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生命树的原则，另外是善恶知识树的原则。生命表征倚靠，正如一个孩子生下来，他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倚靠母亲的奶，倚靠食物让他可以长大。生命总是一直倚靠神，要他的子民倚靠他。我们永远不能从生命毕业，不管你长得多大多成熟，你还需要吃，还需要呼吸。你一说你毕业了那就完了，但你若要继续活着，你必须倚靠食物，倚靠吃。神要他的子民倚靠他。你记得前一天我们说到以色列人基遍人的那个势力，他们来欺骗以色列人，他们假装是从远方来的，事实上他们就住在附近。在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说到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没有求耶和华的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这些人从远方来看看他们的穿着等等，他们自己就决定我们可以跟这些人立约。他们并没有求耶和华指示，他们没有倚靠耶和华。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这样，她独立的在她的丈夫之外来跟蛇对话。当蛇临到这个叫软弱的器皿，她竟然自己敞开跟蛇对话，让撒旦能够把毒素注入她的里面，带进人的堕落。神的心意是要人倚靠他，这是生命的原则，这是生命树的原则。 还有另外那棵树，那是代表是非的原则。这善恶知识树代表是非的原则，表征人向神独立。我要向你们建议尼托生弟兄的这本小册子《两种生活的原则》。我基督徒早年的时候从这本书得着莫大的帮助。我看见我们基督徒生活有这两种原则，多数基督徒是凭知识的原则，是非的原则，善恶的原则而活，但是神渴望得着一般人凭生命而活。甚至我们中间，虽然我们听过这种教训许多年，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我们生活的准则仍然是照着是非对错的原则，若是好的我就做，若是恶的我就不做。但是你有没有问一问神怎么样呢？我灵里的感觉怎么样呢？生命有没有永留呢？生命有没有加增呢？我们只是从表面来衡量事情，按照对错的标准来衡量，而没有到主这里来问问主，主啊，你感觉如何？这是出于生命吗？若是仅仅是出于道德伦理，甚至合乎圣经，甚至我们听到教会中有肢体生病，我们也许立刻就想要去看望这个人，这是好事。我们鼓励圣徒要彼此看望，彼此安慰。但是甚至我们去看望之前，我们有没有转向里面的主，问一问主啊，你如何感觉？你要我做什么？请记得，当拉撒路要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说：“我们快快去，医治你可爱的人，你所爱的人。”耶稣刻意多停留了四天，确定他不仅病了，还死了。所以按人来说，你会说主啊，他你会跟马大一样说，当耶稣到了那里就抱怨说，你来了很好，只是有点晚了，这是有点晚了。当然圣经没有这么明的说，但是我是想马大心里对耶稣不高兴，你是怎样的救主啊？你那样残忍，你好几天之前就听到这个消息，却不做什么，你没有人性。当然他没有这样讲出来，但是从他的小小的反应，你可以开一扇窗户，看见他里面想什么。圣徒们，你怎么样呢？我们过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我们凭什么准则来生活呢？只是凭着是非对错是否必要，或者你是凭生命而活，凭着倚靠神而活呢？第四小点，这两棵树作为两种生活的原则在我们里面做工。尼托生弟兄见证说到他自己年轻时候的见证，他被安排与这位比他长两岁的弟兄配搭。 这位比他长两岁的弟兄做的一些事不太合逻辑，不太好，你弟兄就跟他理论说这样不对。那位弟兄总是跟他说，我比你大两岁，你要听我。你弟兄还年轻，他不高兴，就去找何寿恩教士，告诉他这样的事。他以为何寿恩教士一定会站在他这边，赞同他的想法，但是何寿恩教士并没有说那位弟兄对或不对，他只问尼弟兄，他只叫尼弟兄要听他，他说什么你就听他。尼弟兄很不高兴，这不公平，他确实是错的，他只是比我大两岁，我才对的。后来又有一件事，还有第三个人一同配搭，还有这个第三个弟兄比那位弟兄大一点。这一次，我来看看这个最大的弟兄怎么样。结果这个比尼丁大两岁的弟兄，他还是大家听他的话，他要掌管一切。尼弟兄说，好，现在我可以去见何寿恩教士，你说他比我大两岁，我必须听他。那么现在这第三个弟兄比他大几岁，为什么他又不听呢？何寿恩教士回答说，你还是要听他。他没有解释，他似乎不公平。后来当他们来在一起的时候，何寿恩教士就暴露了他，说你有没有学十字架的功课。尼弟兄于是开始看见这个原则，你可以凭着外在的对错公平与否来生活，但是他不认识什么是凭生命而活，什么是服从神而活。好，我们往前第五小点，约翰福音启示，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相对。我们有这些约翰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他完全是在他的对错里，关于你是犹太人为什么向我要水喝，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他的理论耶稣都不理他，说我口渴，你要给我水喝。事实上主是要解他的渴，但是他完全是在他宗教的思想里，要跟主说到敬拜是在这山还在那山上，但是主把他带回到生命，告诉他敬拜神乃是在于灵，不在于地方，不管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都不在乎，敬拜神的必须在灵里敬拜。在约翰九章有那个瞎子的事例，有人问说，拉比，到底是谁犯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以至于他生来就瞎了眼？一定是他们做错了事才会使这个人生来瞎眼。主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有时候事情发生了，有些不幸的事发生，一些灾难，一些艰难的情形发生，我们试着去解释，我做错了什么叫神惩罚我呢？我们衡量事情是根据对错，但是这里主说这个人生来瞎眼乃是 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大能。约翰十一章，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马大，他在他的心思里，想耶稣来得太迟了，他就不高兴。但是耶稣告诉他，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我没有时间的问题，只要我在这里，生命就在这里，复活就在这里。好，第六小点，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按照是非，乃该按照生死来断定事情。亲爱的圣徒，这也许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原则，这关系到我们随主往前到底能不能继续往前。如果你继续用对错，用外表的情形来衡量事情，你却没有到主这里来倚靠主，你就无法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必须按照生死来断定事情，我们不做某些事是因为我感受不到生命，我感受到死亡，所以我就不能做。不是因为环境不好，不是因为安排不合适，我就不做，乃是你里面有死的感觉，你感觉缺少生命，所以你就不做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善恶知识树是一棵复杂的树，这一棵树有知识，有善，还有恶，不仅是恶，还有善也在那里，所以是非常复杂。当我们面临某种情形，有许多的选择，许多的想法，你的头脑转来转去，要怎么做决定呢？有些训练结训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考量要继续到波士顿受训练呢，还是去找事情呢？你们试着去找答案，你去找一些同情你、跟你站在一边的人，到底侍奉全先侍奉好一点呢，或者去读书不好吗？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你必须跟随你里面的生命，甚至你必须去带职业，你必须里面有生命。我们是凭着生死来断定，如果是死就不做，如果是生命是主的带领，你就要单纯，要纯洁，不要被许多的因素弄得复杂了。第三终点，接着我们领理基督的复活生命，我们就能胜过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基督不仅是生命，他更是复活，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胜过了死亡。我们能胜过死亡对教会的攻击。第一小点，死亡乃是撒旦工作的特点，他一切所做的至终就是要人充满死亡。二小点，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给我们看见对教会的攻击将从什么源头而来，阴间的门就是死亡。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就是这个阴间，就是死，撒旦要用死来侵略教会，不仅是罪，更是死，他要教会充满死亡。主在建造他的教会，用他得胜的复活生命来胜过每一个撒旦所要带进来死亡的元素。 A 小点，撒旦特别的目标乃是要在教会里散布死亡。对于教会，他所最惧怕的乃是教会抗拒他死亡的权势。愿主在众教会里建立起这样一种对于死亡的抗拒，我们要向死亡关门，不留任何地步给死亡。有时候教会生活里发生一些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这样事发生，为什么那个人做这样的事，那个光景可能是一种情形，但是因着这种情形就有了一些副作用，把死亡带到教会里。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是为着对或错，我们不给死亡留任何的地步。撒旦要用死亡来攻击教会，毁坏教会，我们要经历这一位，他就是复活，来吞没一切的死亡，不让死亡有任何的地步。B 小点，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教会能辨识死亡与生命，并且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三小点，我们若要胜过死亡的攻击，就需要认识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活着的，是拿成死过又活了的一位，并且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一位。圣徒们，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所要经历的基督。这一位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我们在教会里永远不要给死亡留地步。你不管有多么的对，你可能对却是死的。记得尼托生弟兄的故事，上海教会把他从他的执事，从教会革除了他的执事，停止了六年，因着一些关于尼托生做生意的谣言，李弟兄就离开。李弟兄很有负担，要恢复尼弟兄的执事，主带领他与上海的弟兄们交通，问他们这六年因着你们的决定，尼弟兄不在，你们属灵的情形怎么样呢？你们是变得更活呢，还是更死呢？所有的弟兄们都承认，在那六年里，尼弟兄不在，他们是更枯干、更死。所以李弟兄就给弟兄们看见生命树的原则，你们跟你们的对站在一起，你用你的对来做决定，把这个弟兄挪开，但是你发现你自己满了死，完全在死之下，最终借着那个帮助，尼弟兄恢复了执事，恢复了教会生活，带进生命，带进复兴。圣徒们，永远不要照着你的推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只要拣选生命，要注意生命。第三小点，我们要胜过死亡的攻击，就需要认识基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活着的，是那曾死过又活了的一位，并且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好，我们如何胜过死亡？我们自己胜不过，因为撒旦已经把死注射到我们里面，只有一位够资格胜过死，那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他废除了那掌死权的，主耶稣的死乃是一个了结的死，撒旦的死是不能了结，只有主耶稣的死是了结的死，他把这一切了结了，一切就都过去了。 但是撒旦的死不是这样的死，反而是扩散散布生命的死。第三大点，摩西将祝福宇宙主臣民在以色列人面前，在创世纪一章26-28节，神赐福给人，使人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神祝福人，因为神在地上看见一种有生命之物，有它的形象，并有它的管制权。神头一次祝福人乃是在创世纪间，他创造人之后，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28节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神能够祝福人，因为在那里有一种光景，这里有一个人，他有神的形象以彰显神，并有神的管制权以代表神。这个条件乃是神能祝福人的条件，我们要领悟这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终点，神要做他所拣选之人的福分，在地上就必须有一个国，一个领域范围，好在他完全神圣的权柄之下施行他的行政。因着人在创造时是在那样的光景里，有神的形象并有神的管制权，所以神能够祝福人。不幸的那个人因着罪堕落了，神就进来兴起新的一代，新的族类，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后裔，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将祝福带给人，这个后裔是带着祝福的。但是人继续失败，够不上神的定旨，所以神临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神与大卫立约，说到大卫的后裔，按肉身说是指所罗门，但事实上那也是预表要来的基督，他要建造神的殿，建立神的国。当基督来的时候，福音被宣扬，福音怎么宣扬呢？乃是说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福音的宣扬从一开头就不是说你从你的罪悔改，神爱你，要回转归向神，不是。福音宣扬的开始乃是要人悔改，因为神的国临近了。人需要悔改，不仅仅是因着他有罪，更是因着他是背叛的。人犯罪是因着他的背叛，人的背叛乃是人成了有罪 的根源。所以福音头一卷称作国度的福音，要求人为着国度而悔改。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第一章一开头就说到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按年代说，亚伯拉罕比大卫早，但是在那个家谱的里面，耶稣基督首先被称名为大卫的子孙。这还是人若要承受享受神的祝福，他必须先在神的权柄之下归回神的国度，就是大卫所代表的。我们要先经历这位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这样才能够经历他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若是没有悔改归回神，服从神的国，就不能有份于亚伯拉罕的福。 所以祝福需要以国度为条件，这个国度是在地上的一个领域范围，让神能够施行他的行政。一小点，没有这样的国，神就没有一个领域来成就他的定旨。二，一旦有了一个国，这国就成为神能祝福我们的领域范围。三小点，我们都喜欢得到祝福，但我们也许没有领会到祝福需要有一个属神权柄的范围，一个神行政之下的范围。谁不想要祝福呢？每一个人都想要祝福，特别你希望有一些外在的物质的祝福，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但是当神祝福人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这些外在物质的东西，神是以他自己来祝福人。人要接受神自己作为祝福，必须有一个领域，一个范围，一个国度，让神来施行他的行政，执行他的管制权。若没有服从神的管制，你就不可能在领受神祝福的地位上。三终点，神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一章三节。赞美主，圣徒们，神祝福了我们。我上一次前几天的祝福是说，我们被赎出，脱离咒诅，现在我们能够领受祝福。的确，我们是蒙福的，但是这祝福是什么呢？我们的所蒙的祝福乃是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是在基督里的。第一小点，神用他的说话祝福我们。四至十四节中，一切的说话乃是神的祝福。我们知道那段经文里面有父拣选我们，他预定我们，然后有子的救赎，也有圣灵的印图。这一切就是三一神对人的祝福。二小点，各样指明神父分的包罗万有性，各样属灵的福分。三小点，属灵的指明神的福分和圣灵的关系，这些不是物质的祝福，这些是属灵的福分，与圣灵有关。 A 小点，神所以祝福我们的一切福分都与圣灵有关。 B， 神的灵不仅是神福分的管道，也是神福分的实际。 C， 父神子神和灵神都与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有关。这就是三一神自己，如今经过了过程，终极完成，成为那灵，就是亚伯拉罕的福，那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我们所蒙受属灵的福分，在这灵里我们就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救恩，在这灵里一切美德美善都在这灵里，公义在这灵里，得胜在这灵里。这一位灵的确就是那祝福，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要赐给我们的。第一小点，神的祝福主要是将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第四小点，诸天界不仅指明天的所在，也指明神所用以祝福我们属灵福分的属天性质、情形、特征和气氛。这些祝福是从天上来的，有属天的性质、情形、特征和气氛。第一小点，在基督里的信徒在地上享受这些既是属灵的也是属天的福分。圣徒们，你有没有在这已过六天享受属灵的福分呢？我觉得我蒙了祝福。你也许没有在外面享受世人那些的节期吃喝，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损失。我们在这六天里面所享受的完全是属天的， 按肉身说，我们没有在天上，但是我们是在属天的光景，属天的性质。我们所摸的一切都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五小点，在基督里指明基督是神祝福我们的效能、凭借和范围。 A， 在基督里神肯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B， 我们赞美主，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在安拉罕，我们不是在加州，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哦，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一切的祝福。你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不是你的光景如何，你做了什么，问题是你在哪里，你还在亚当里还是你在基督里，你在肉体里还是你在纳灵里，你在哪里就决定你有没有权利，有没有地位享受一切的福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也许是个绅士，是个最公义的人，你还是在咒诅之下。唯有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自动的得着包罗一切的福分。我们赞美主，我们乃是在基督里，他是我们蒙祝福的效能、凭借、范围和管道。所以你转眼不要看你自己，不要看你可怜的自己，你只要赞美主，我在基督里。我们宣告赞美主，我在基督里。六小点，因着所有这些福分的性质都是属灵的，我们就需要运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实化经历并有份于这些福分。亲爱的圣徒们，祝福是连于那灵，离开了那灵，我们就无法确认实化享受神所立约要给亚伯拉罕的这包罗万有的地，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完全是在那灵里。第四重点，神的祝福内在的与一有关。在已过几篇信息也摸到这一点，我要快快的读过。一节提到的和睦乃是一幅新约真正的一的图画，这一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在基督里的信徒相调和。按照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我们看见这一的实际就是三一神与他所救赎重生的人调和。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神在子里，子在灵里，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就是那个真正的一的构成和实际。第二小点，诗篇133篇3节的在那里乃指一，其上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在哪里是关键的，你是否在那里，你如果不在那里，你就失去了福分。那里是哪里呢？就是一所在的地方，和谐和睦所在的地方。你若是在那里，就有新鲜的甘露，还有膏油临到我们作为祝福。亲爱的圣徒们，永远不要离开一的立场，永远不要离开教会生活，不管那个教会情形多么糟，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就留在那里。虽然教会软弱，在很多方面有短缺，只要那个教会是在一个地方上建彰显基督身体的义，你就要留在那里，你在那里就会享受神的祝福。五终点，主在他借着生命的恢复里，借着他的牧养带我们进入对他祝福的享受中，并使我们在赐福的雨下成为福源。以西结34章26-27节，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时落下，那必是赐福的雨，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 有出产，他们必在自己的地安然居住。我脱开他们的恶的时候，他们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在那里他要使那个地方成为祝福，成为福源。第一小节，首先我们自己得享主的祝福，然后主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源，叫别人也得着供应。主不仅要祝福我们，他更要将我们做成祝福，这岂不是非常美妙？我还记得在洛杉矶教会，在埃尔登会所聚会的时候，那个区域按着治安来说不太好，但是教会开始在那里聚会，圣徒都搬去那一区，他们享受主来在一起的时候唱诗赞美主，甚至那个社区周围的社区因着教会在那里就蒙福，甚至警察都来感谢教会，感谢他们搬到那里，因为那个犯罪率自从教会搬到那里就大大的降低了犯罪率，所以那个教会就对周围的人成了福源，这实在是美妙。第二小点，神必叫赐福的雨按时落下。圣徒们，你最好相信现在就是时候，这是另一次降雨的时候。我们听到圣经为美国这一年那个反应要求拿圣经的响应是前所未有的，那个要圣经的人数增加一倍，这给我们看见人的饥饿饥渴，我们要看见主的祝福。当我们坚定的站住，继续做他的工，满足这些条件，神就会祝福我们。这里说到这个雨，赐福的雨按时降下，现在就是降雨的时候。第六重点，最大的祝福不是主给我们什么，不是给我们好的环境、好的职业、学校给你好的成绩，乃是主把我们做成什么，就是他使我们能成为什么。这是一件极大的事，启示录三章十二节，那是给腓拉铁非得胜者的应许，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里不是说我要给他什么，乃是说我要叫他做什么，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真正的祝福乃是神使我们成为什么，神使我们成为什么，他乃是正在把我们做成神。这个柱子的名字是什么呢？那个柱子的名称是什么呢？有神的名，还有神城的名，还有基督的新名写在它上面。为什么称为神呢？有神的名啊，因为它就是神。有时候你看到木化石原来是木头变的石头，你看到上面有个标示写木化石，这就给你看见那一块木头经过了什么过程，所以现在它称作木化石。现在你我祝福我们，使我们成为柱子，在我们身上写着的名就是神，还是有神坐到我们的里面。现在我们有神的名，这指明神已经坐到我们里面，还有神城的名，还有基督的新名，指明这些对基督主观的 经历，在他一切的美德里，现在都成为这个新名写在我们身上。 A 小点，成为神殿中的柱子。第一小点，主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的应许乃是叫得胜者在神殿中做柱子。 A 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包含变化和建造。 B 主变化我们并把我们建造到他的殿中乃是极大的祝福，这关系到我们这个人，关系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所事。我相信圣徒们，主在祝福我们，在他的恢复里祝福我们，不仅是外在的祝福，有很多人很多人得救，神在祝福我们乃是要使我们成为柱子，把更多的神，更多神成的实际，更多基督的心灵做到我们的里面。我相信这就是李弟兄所说到新的复兴。这个复兴不是我们要看见什么外在的复兴，乃是一般人他们得着神写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神的城写在他们身上，他们有基督的心名写在他们上面。我告诉你，全世界都在等待要看见这个这些日子。当我们说到一个新人的时候，我里面实在被激动，这是主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世界也在等待这个，当世界不能给年轻人提供什么，是虚空寂寞死寂，现在人饥渴，要得着实际，要得着一些真实的东西。圣徒们，我们在这里，我们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若真正在神的祝福之下，甚至被做成神的祝福，我们就会看见一个新的复兴。我的确相信会有一个新的复兴。二小点，我们若看见这一项，就会领悟在教会生活中主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外面做些什么，乃是要使我们变化成另一种所事，做他团体的彰显。三小点，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该盼望得着外面的祝福，重要的是我们要领悟主的祝福是要把我们变化成为珍贵的材料，然后把我们建造到他的居所里。七中点，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工作乃是蒙福的工作。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告诉人说怎样怎样的人有福了，有福了，他来做一个赐福的工作。神并不是要咒诅我们，不是要来定罪我们，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被带到正确的地位上，在正确的光景里来领受他的祝福。八中点，我们必须领悟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基础生活和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一切都在于主的祝福。亲爱的圣徒们，当我回顾已过22年李弟兄离世之后，什么使圣徒这样来在一起？一年7次，圣徒们越过大洲大洋，有时候来在这里只是一个周末或者一周，他们花费很多的财物，牺牲他们的假期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乃是享受神的祝福，并且被做成神的祝福。亲爱的圣徒们，我实在兴奋，我快乐，我受鼓励，我在今天主的恢复里，虽然我们没有像李弟兄那样显著的领头人在我们中间，但是主一直把人吸引来，为什么呢？因着他丰富的话，因着他丰富的同在，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们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去了，因为这是神祝福的地方。圣徒们，只要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对的地方，让神倾倒他的祝福，并且使我们被做成神的祝福，为着地上的万国，他们都在看着我们， 要我们能够把祝福带给他们，就像雅各一生的末了，他能够祝福人，他那个抓着的手成了祝福的手。今天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以色列团体的约书亚，来把祝福带给全地。有一本小册子，仰望神的祝福，我也要鼓励你们买一本。若是可能读一读那本书的信息，我要向你们指出几个点。关于祝福，一切在于主的祝福，不要信靠你的能力、外在的环境，一切都在于主的祝福。若主祝福，就是你的错误也会变成祝福。是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犯错了，但我们若在主的祝福之下，结果还是变成积极的，是蒙他祝福的。不要信靠你自己的恩赐才能。第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拦阻主的祝福。前面的信息我们听到了，要远避背道，要避开分裂。如果你采取世人的路，圣徒们，你就拦阻了神的祝福。我们若走分裂的路，那也会拦阻主的祝福。我们乃是要过一种生活，不拦阻神祝福我们。他一直祝福我们，从尼托生的时候到现在100年，我们希望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长久，我们承受美帝为业的日子要长久，我们不要失去神对我们的应许和祝福。第三，我们要履行一些的要求，例如遵守他的话，顺从他的诫命，保守一，永远不要做什么说什么是会拦阻身体的一，拦阻神祝福我们。第四，我们不能满意于我们所得着的一点点的祝福，不要让一点点的祝福拦阻神更多祝福你。要忘记背后，每一天竭力向前，追求前面的。第五，神的祝福好像一只鸟自己飞到房间里。换句话说，你无法邀请祝福，你无法抓住祝福，它是自己进来的，但是也很容易飞出去。如果你做的不对，它很容易飞出去。所以你要尊重神的祝福。第六，祝福乃是结果。我们要盼望有一种相称的这个不仅仅是一点的祝福，但是主要做的是超过我们的情形。你只有五个饼，但是主做的更多，这就是祝福。末了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祝福里。好，我们结束，一同读第九重点。我们要祷告，求主，求你给我们意象，叫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祝福，并怜悯我们，叫我们毫无拦阻的做一个蒙你祝福的人。神祝福他的恢复，愿他使我们的日子在美地上得以长久。我们要进去在约书亚记，我们期待那卷书，我们要一同承受美帝。我们是团体的约书亚，团体的以色列，但是我们要留意他的话，不要做什么或说什么拦阻神祝福我们。好，我们花一分钟祷告，然后有同工们的回应。